喺我細個嘅時候咧，阿爸阿媽咧，因為要忙於賺錢養家，所以咧就好少時間喺屋企嘅。譬如管教我哋咧，佢只能夠用一啲最快捷嘅方法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當我哋所做嘅唔啱佢哋心意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嗌鬧嗌打。喺阿爸阿媽呢一種嘅方法底下，為咗減少皮肉之痛，確實係可以即時去停止咗唔啱佢哋心意嘅行為嘅，但係內心嘅感受同埋關係又點樣呢？自細經驗要守父母嘅規矩，亦都被教導喺社會要守法。如果做得唔好，就要受罰，犯咗罪就要受法律嘅制裁。罪同埋罰係連埋喺一齊呢一個嘅觀念，從小就栽植咗。試下諗下，如果我哋嘅生命係怯於受罰而做好，或者係成日都懷住做得好就唔使受罰呢一個嘅心態，咁樣就唔會係自由同埋享受嘅人生，而係奴隸嘅人生。點樣先至有健康嘅人生？喺60年代有一個心理學家，佢做過一個嘅實驗。佢哋咧揾咗一班一生落嚟都係同樣健康嘅 B B， 將佢哋分做兩組，一組係俾人愛嘅，有人去抱佢、錫佢、同佢傾偈講嘢；而另一組就係俾佢哋同樣嘅嘢食，喺同樣嘅環境底下，唯一嘅唔同就係冇人愛。佢肚餓嘅時候就攞嘢俾佢食，食完就收翻，冇人理佢哋嘅。而結果發現喺呢兩組嘅 B B 裏邊，喺生理同埋心理方面都有極大嘅差距，甚至死亡率都有好大嘅差別。因為呢個實驗，我哋可以知道每一個人一生出嚟就需要愛。如果冇愛，我哋就唔健康，就活得唔好啦。愛係人生存嘅元素，係透過關係嚟到去傳遞嘅。喺世界上，一般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嘅就係家人關係、情侶關係嘅愛。關係越密切，就越感受到愛。但係人世間嘅愛，可能會變質或者係失去，就好似情侶，如果有一方變咗心，就唔再愛；又或者有家人離世，雖然喺地上嘅人仍然都會愛佢，但係嗰種愛已經加上咗痛，而且失去咗一個互動嘅關係，變成咗係一方嘅思念。愛既然係咁重要，所以我哋就更加要追求呢一個永恆嘅愛。相信我哋都知道，嗰個就係從上帝而嚟嘅愛。上帝就係愛，佢造我哋，同我哋嘅關係係唔會斷嘅。就算我哋離開人世，我哋嘅靈魂都係翻去父嗰度，仍然享受住愛。但係呢個永恆嘅愛，會因為人的罪而受到阻隔，因為有罪的人不能夠親近上帝，使到關係疏離。罪是愛的阻隔，所以我們都要多些認識什麼是罪。上帝本來將所有的人都圈在他的裡面，使到人人都受到他的保護，得到他的愛，但是人就越過了他，即是越過了上帝的旨意，有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全心行動。 又冇尽上我哋身份当尽嘅责任。相信基督徒系唔会故意去做唔啱上帝心意嘅事嘅，但系我哋本有嘅罪性就使得我哋容易受引诱而去犯罪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，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。这里就是指灵性的死，死就是没了感觉。当人因为罪和上帝隔离的关系，就失去了上帝的保护，至少更加容易受攻击，在罪的网络里面就会跌得越深。渐渐的，人对罪就毫无感觉，无能为力，无法自拔。有神学家解释，罪就是美善的缺失，即是一个圆圈没了一忽就不再圆了，美善受到破坏之后就不能够再恢复原状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吴振智牧师发起的一个贞洁运动？在初初搞这个贞洁运动的时候，我都参加了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吴振智牧师去讲，他说如果我们有了婚前性行为，就永远都不能够享受新婚夜那个第一次，那个是给配偶一个最好的礼物。婚前性行为只要有一次就已经破坏了精操，不能够再恢复原状，当没发生过，这样就不能够去献最好的礼物给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了。罪破坏美善就是这样，一个人犯罪之后，罪的经验在他心里蒙上了一层很暗晦的薄膜，罪深藏在他的潜意识里面，犯罪之后的他和犯罪之前的他已经不再一样了。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罪得人惊的地方是什么？罪得人惊的地方就是他不容易察觉，你并不为意。今次我再讲另一个层面，有些东西你知道是不对的，初时你都有所顾忌，不敢去碰它，但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，或者因为群众的压力，人人都是这样做的，你就受不住引诱，尝试去做，但心里面就仍然都有不安的，因为知道这样是不对的。当做多几次，慢慢就变成心安理得了。所以每一次的犯罪就是使到下一次犯罪更加容易。人的罪去到一个更严重的地步，就是将一个不啱的行为变成了习惯，做得很自然，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，甚至是沉溺，不做不舒服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至三节那里讲到人的境况。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罪恶的行为呢？我刚刚看过一条好人做坏事的短片，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在1970年做的一个心理实验，不过都挺不人道的。这个心理学博士，他用钱请了一班经过评估是健康的大学生，他们来做14天的实验。博士将他们分成两组，一组是囚犯，一组是狱卒。这些狱卒就被赋予不需要负责任的权力，任他们去对待那些囚犯。于是狱卒就用尽他们的方法去虐待那些囚犯。结果到第五日，有四个囚犯顶不顺走了，不玩了。还有九日，剩下那些囚犯怎样捱下去？幸好在这个时候，就有另一个心理学家发现这个情况， 他指责这个实验不人道，劝喻要停止他。在这五日的实验得出的结果就是没有好人的，接受实验的全部都是健康的大学生。当他们被赋予可以不需要负责任任意妄为的权力的时候，人性的丑恶面就出来了。在狱卒当中都有好的，他们不赞成那些的行为，但他们就选择了逃避，宁愿去做跑腿的工作，当看不到，不站出来去阻止。而囚犯当中亦都有极力反抗的，但是就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。其他的囚犯就为了受少些苦，就选择做顺民，又想阻止那些反抗的人，不敢站在对抗恶的那一边。所以在这个实验里面见到好人都变成了恶魔。究竟人是性本善定是性本恶的呢？人有美善的一面，但是容易成为恶，特别在高压底下，包括群众的压力，人的邪恶就走出来了。而因为人的罪在本质上是救不到自己的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至到二十四节那里所讲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愿意行善的时候，就有恶来到缠绕我。在这个死胡同里面，保罗都慨叹说，有哪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呢？保罗都跟着他给了个答案，就是靠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个就是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的唯一出路。当人在罪中，人和上帝的关系有了距离，但是不等于上帝不爱我们。上帝知道最能够挽回人的是用爱而不是罚，他用爱去洗清人的罪。这个爱有多大呢？一生出来就没有手没有脚的力克，我们都听过不少他的事迹。在力克出世之前，他的父母知道这个 BB 的严重缺陷的吗？我相信知道的。他们都知道生他出来会带给他们有多大的麻烦，他们要花费多少钱来去帮助这个 BB 成长，他们要忍受多少的痛苦，而他们都决定生他下来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多么大。记得力克在他的见证碟里面去讲过，在他出生之后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么特别的，他不知道自己和常人有什么分别的，直到他入学读书。所以可以看到力克的父母对他那种的完全接纳，他没有因为力克的缺陷而特别地去看待他。相信力克的父母他们的付出一定比其他的父母多，但他们不觉得照顾力克是一个的负担，如果不是，尼克应该会感受得到的。尼克的成长都很艰难，他讲过在他少年的时候曾经想过自杀，但圣经的话使到他得着亮光，于是就努力地去生活。相信在过程当中，他的父母都给了他很多的支持，这些就是爱。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这些罪人。在上帝造人之前，相信他已经知道人会悖逆他，会制造很多的麻烦令到他伤心，但他仍然造人在地上。这个爱在创造以先已经存在了。当初上帝给人律法， 使人知道怎样去过爱主爱人的生活。但是人违反了律法，上帝看着人一次又一次的犯罪，回转犯罪，不断地来到循环，心是多么痛。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他知错回到你的身边，你原谅了他，但他跟着又再得罪你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持续都是这样，你可以忍多久？你可以原谅他多少次？你对他失望吗？对这些冥顽不灵的人，上帝确是可以来到去审判他们，判他们死刑，但上帝没有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那里说，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到世人因为他得救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上帝被上帝所耶稣被上帝所爱的人迫害，他都不反抗，甘心为罪人死。这个不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爱吗？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民可以透过赎罪祭使到违反律法的罪可以得赎，但是上帝的子民违反律法，实质上是伤了上帝的心，破碎的爱心并不是用献祭物质可以来补偿的。重圆破碎的关系一定要用爱，主他先爱我们，他用爱来到去挽回罪人，你体会到这个爱吗？如果不能够体会这个爱，会有什么问题呢？今天民数记讲到一班以色列民，他们在埃及受苦向上帝呼求，上帝就差摩西去将他们拯救出来。在路上他们没有 水喝，没有食物，上帝就使他们在磐石取水，又赐玛拿给他们吃。在这里讲到他们竟然埋怨上帝和摩西，为什么要将他们在埃及领上来，埋怨在路上没有水没有粮，厌弃那些食物无味。所以讲清楚一点，他们嫌弃上帝赐给他们的食物不好吃，当事情不在他们的期望当中，受了一些苦就产生埋怨。上帝给人的是白白的恩典，不用人做些什么来到去赚取，只是接受就可以了。问题就是人太过自我中心，不知足，忘记了上帝在他们中间所做过的事，忘记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。所以可以说是人的罪糟蹋了上帝的恩典。让我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猎人带着一只懒狗和其他的狗去森林那里打猎，只懒狗走得很慢，跟不上其他的狗，没多久它就落后，跟着就迷失了。在太阳落山之后，天越来越黑，它又颈渴又肚饿又害怕，在森林里面四处乱地走。忽然他发现了有一个隐士的小屋，他就爬了去那间屋下面睡着了。隐士回来见到这只可怜的狗，以为他是因为受苦而走了出来，他就喂食物给他吃。这只懒狗在隐士屋里面每天吃完就睡，睡完就吃，觉得很舒服。跟着他就将他的主人忘记得一干二净。过了一段日子，隐士觉得养着这只狗不是挺好，因为人家看到会以为他养狗去打猎，于是就决定运用他的法力将那只狗变成一只很漂亮的金鹿。 使到佢可以好自由咁样周围跑。只懒狗好开心，因为金鹿唔单止靓，仲走得好快，佢都觉得好骄傲。有一日，金鹿喺隐士嘅小屋附近食草，喺呢个时候嚟咗只大老虎，金鹿就被吓到不得了，佢就搏命咁样走翻去隐士嗰度。隐士又可怜佢，为咗使到金鹿能够自卫，就用法力将佢变成咗一只老虎。呢只懒狗就更加高兴啦，佢就远离咗隐士嘅小屋去搵嘢食，亦都为咗自己嘅力量而觉得好自豪。又有一日，佢受到一只狮子嘅攻击，佢又走翻去隐士嘅小屋嗰度。隐士又可怜佢，佢又将佢变成咗森林之王。咁样，老虎变成咗狮子，佢就喺森林里边游荡，咩都唔怕啦。有一日，呢只狮子佢遇到一只好靓嘅狮子姑娘，又爱上咗佢，而狮子姑娘亦都爱佢。不过当求婚嘅时候，狮子姑娘就话要先得到父母嘅同意。于是佢哋就去见狮子姑娘嘅父母。狮子姑娘见到狮子，知道佢想娶佢哋嘅女，佢就话：我哋唔了解你系边个，你父母系边个，你屋企系点样，即系简单啲唔了解嘅背景啦。我哋要去拜访下你嘅朋友隐士，详细了解下你嘅情况。如果冇问题嘅话，你就可以娶我哋嘅女啦。狮子听咗，佢就非常嘅着急，因为佢知道隐士系一个正直人，唔会讲大话嘅。佢一定会话俾狮子姑娘嘅父母知道，佢系由一只狗变出嚟噶。如果系咁嘅话，狮子姑娘嘅双亲一定唔会同意佢哋嘅婚事噶。于是狮子心里边就生出咗一个念头，就系要将呢个隐士杀咗。咁佢嘅秘密就冇人知道啦。跟住狮子走翻翻去隐士嘅小屋嗰度。隐士见到只狮子企起嚟张牙舞爪咁样，马上明白佢想要做乜嘢。隐士就对自己讲：呢只狮子佢恩将仇报，我曾经照料过佢，帮助佢幸福咁样去生活，为咗佢做咗好多嘅嘢，佢竟然要杀我。于是佢就对狮子讲：我唔再可怜你啦，你呢个恩将仇报嘅家伙，我要将你变翻去开始时候咁样嘅样。话都未讲完，佢已经运用佢嘅法力，将狮子变翻做狗。狗为咗佢自己嘅所作所为，佢都觉得万分嘅惭愧，佢连睇都唔敢睇隐士一眼，转身就走咗入去森林，都唔知道要去边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有一班狼见到佢，跟住就追咗佢，将佢撕成咗碎片。呢个就系嗰个忘恩负义嘅狗嘅下场啦。呢个故事相信我哋一听就明。如果你全心全意咁样去为人，当佢得唔到佢想要嘅嘢，仲睇你系一个衰人，你尽心尽力咁样去做嘢，当有问题出现嘅时候，就被周围嘅人认为你未尽全力，你个心会有几伤？上主亦都曾经照料过我哋，帮助我哋幸福咁样去生活，为我哋做咗好多嘢，我哋领受咗呢个恩典。当遇上唔如意嘅时候，我哋有埋怨个主吗？我哋系点样待我哋嘅上主嘅呢？我哋都要谂下自己会唔会都系嗰个忘恩负义嘅人。上主因为怜悯而白白赐下恩典，唔使我哋去做善功嚟到去补偿罪嘅过失， 我只需要接受主的恩典，就可以重建和主的关系。就好像我开头所讲的，爱是来自关系，关系越好就越感受到爱。基督徒知道犯了罪就知道要悔改，但人的问题就是被撒旦弄瞎了心眼，跌了落去道德文化下降的陷阱里面，对罪一点都不敏感。就好像现在性开放的文化，随便跟人发生性的关系都看为是一些正常的事，这些就是对罪麻木的表现。为了使人禁止恶的一面走出来，我们需要确认自己的身份，以及认清我们每一个身份的责任。丈夫尽上丈夫的责任，打工仔就要尽上雇员的责任，而我们基督徒这个独特的身份的责任又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基督的真光来去照入我们的心里面，看清楚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洁净和医治的地方，及早来去处理。我以前都没有做身体检查的习惯，因为觉得自己身体没什么问题，都不想花这些钱。当听到别人的故事多，还有政府的呼吁，我就去做身体检查。第一次看着这个检查报告，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在这个检查报告那里知道的。于是就有每年去做身体检查的习惯了。有得感恩又去做检查，因为我有两次的手术都是透过检查才知道有毛病，也能够及早处理的。其实身体的毛病不是突然间有的，之前断断续续都有些信号。初时我以为是一些小事而没理到它，当信号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才愿去看医生。医生通常都会问这个情况有几耐啊？当我话俾医生知嘅时候，往往都被医生话：咁点解而家先至嚟睇？你唔觉得有问题嘅咩？我哋成日都会用自己嘅标准嚟到去判断事情，然后话俾自己知冇事嘅，小事嚟嘅啫。如果我哋判断错误，可以系好大件事嘅。不少的人从身体的检查当中发现毛病，那是属灵的层面，我们又有没有去做定期检查呢？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去检查自己的属灵生命状况呢？有正视那些小问题吗？罪会阻隔了我们领受上主的爱，所以让圣经的话照出我们的罪来。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承认我们的罪，需要上主的爱来去洗清我们的罪，才会有健康的生命。上帝是用爱来去接纳我们，而不是用罚来去对付我们。你有勇气去做这个属灵检查吗？